这里是巴黎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4月19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哈亚呢，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和平框架内承认克里米亚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以色列不排除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有限攻击，以图推迟德黑兰实施核计划的时间。美国与伊朗第二轮谈判在罗马展开，以期达成一项新的核子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教皇方济各批评美国政府移民政策后抵达梵蒂冈访问。白宫疫情网站将新冠疫情归咎于实验室泄露，批评拜登福奇和世卫组织。加拿大选举临近，总理卡尼称中国对加拿大构成外国干涉和地缘政治威胁。韩国抗议日本领土与主权展示馆扩建开馆。在习近平结束访问第二天，两艘日本军舰停靠在柬埔寨一个由中国改造的海军基地。阿联酋承诺投资1.4万亿美元，在人工智能芯片获取方面取得进展。也门胡塞武装宣布美国的致命袭击造成80人死亡。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和平框架内承认克里米亚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详情请听倪楠的介绍。
综合路透社和国际文传电讯社4月19日消息，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框架内承认克里米亚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这一消息是由彭博社消息人士透露的，此人指出美国准备在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和平协议框架内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合法控制权，但此人也强调华盛顿在这一问题上尚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对俄新网表示，预计美国将会承认克里米亚，但克里米亚的地位将与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的地位分开考虑。他认为这四个新的地区的加入将被纳入关于乌克兰的新协议当中。莫斯科时报引述彭博社的分析称，此举可能会破坏现有国际法准则，包括禁止夺取领土的规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表示，基辅不会在领土完整问题上做出让步。一位熟悉谈判情况的美国官员拒绝就可能承认俄罗斯吞并的细节发表评论，白宫和美国国务院的代表也没有回应该机构的置评请求。国际文传电讯社指出，彭博社另外一位消息来源还解释说，美国的这一设想仍然需要和基辅方面进行讨论。根据彭博社相关报道，美国在与欧洲盟友接触期间提出过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这一设想，即可以整体上冻结俄乌之间的前线。此外，华盛顿在这些接触当中也重申，美方仍然认为不可能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4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了此前由国务卿罗比奥表达的立场，即如果发现冲突一方对解决乌克兰危机不感兴趣，美国将停止为调解做出努力。
路透社4月19日纽约报道，据一位以色列官员和另外两位消息人士透露，尽管美国持保留意见，但以色列不排除在未来几个月内袭击伊朗核设施的可能性，而美国则不愿在短期内支持这一举措。以色列担心伊朗可能获得核武器，因此要求德黑兰的任何谈判都必须导致其核设施的彻底拆除。消息人士称，近几个月以来，以色列向特朗普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袭击伊朗核设施的选项，其中的一些曾计划在今年春末和夏季实施。这些计划包括不同规模的空袭和突击行动，旨在将德黑兰实施核计划的能力推迟几个月、一年或更长时间。据《纽约时报》周三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表示，华盛顿希望优先与德黑兰进行外交谈判，因此短期内不愿支持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但以色列官员仍认为对伊朗进行有限攻击仍然是可能的，因为 这将需要美国较少的支持。此类袭击的规模将比以色列最初提出的行动要小得多。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今天周六在罗马就德黑兰核计划展开第二轮谈判，以期达成新的核协议。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与美国于周六在罗马举行的核谈判由阿曼调节，谈判定于当地时间10:30开始。如同之前在马斯喀特举行的会谈一样，今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美国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在阿曼苏丹国调解下于复活节周末在罗马举行会谈。更多情况请听稍后林兰的要闻解说节目。在罗马教皇批评美国政府移民政策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到访梵蒂冈。虔诚的天主教徒美国副总统万斯今天4月19日上午10点前夕率团抵达梵蒂冈使徒宫，与意大利红衣主教帕罗林和梵蒂冈外长加拉格尔大主教会面。万斯在35岁时皈依了天主教，他还希望见到教皇方济各，但方济各目前正从严重的肺炎中恢复，预计将于周日出席复活节弥撒，不过他是否能够出席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白宫亦推出疫情网站，将新冠疫情归咎于实验室泄露，并批评拜登、福奇和世卫组织，请听林兰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美国新冠官网此前主要内容是推广疫苗和检测信息，但新版网页出现一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全身照，批评前任拜登政府在疫情应对方面的表现，并抨击拜登任内负责组织美国防疫的福奇，称他曾偏向支持新冠病毒自然起源的假设。网页列举了5项论据，用以支持病毒从中国武汉实验室泄露的说法，其中强调新冠最早的已知病例均出现在武汉，而当地正是中国病毒主要研究机构武汉病毒研究所所在地，该机构长期从事冠状病毒的相关研究。网页上写道，如果存在病毒自然起源的确凿证据，它早就应该出现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报道指，实验室泄露假说一度被称为阴谋论，但最近在美国的支持度明显上升。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近来均不同程度地对这一假设表示支持，尽管科学界就病毒起源问题仍有广泛争议。今年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表示，以低可信度认为新冠疫情更有可能源于实验室而非自然界。中国政府坚决否认这一说法，认为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并批评美国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新版的白宫网站还全面批评拜登政府的防疫措施，包括质疑强制佩戴口罩、维持社交距离等措施的有效性。在名为“虚假信息”的栏目中，指责拜登政府诋毁替代疗法，并配合主要社交平台审查打压不同声音。自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造成全球数百万人死亡，在美国也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
加拿大总理卡尼称，中国对加拿大构成外国干涉和地缘政治威胁。加拿大将在4月28日举行大选。周日晚在大选前的辩论中，卡尼被问及加拿大安全全面面临的最大威胁时回答称，最大的威胁是中国。路透社消息说，周五在尼加拉瀑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卡尼先生在接受提问时回答说，加拿大需要应对来自中国的外国干涉威胁。他还批评了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并说中国对整个亚洲特别是台湾构成了威胁。卡尼还说，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是最大的威胁。他还补充说，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应对它。路透社说，随着竞选的深入最后阶段，卡尼领导的自由党在民调中领先。卡尼说，加拿大有机会与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以外的国家进行接触。他称，欧洲、东盟、南方共同市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都存在着巨大 机遇，我们可以在这些地区进一步深化合作。韩国抗议日本领土与主权展示馆扩建开馆，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韩国抗议日本领土与主权展示馆扩建开馆，介绍日本在北方领土主导钓鱼岛问题上立场的领土与主权展示馆于日本时间18日经扩建和整修后重新开馆。韩国外交部对此立即提出抗议，并要求关闭该展示馆。韩国外交部以发言人名义发表声明称，自2018年该展示馆开馆以来，韩国政府持续要求立即关闭，此次却重新开放，我们对此表示强烈遗憾。此外，韩国外交部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公使代理警官志康，表达了抗议立场。此次领土与主权展示馆重新开放的重点是吸引年轻人，并采用了影像进行展示。此前该馆以面板等文字信息为主，被指到访者年龄层偏向中老年。该展示馆由日本内阁官房运营，设立于2018年，旨在主张对主岛、钓鱼岛以及俄罗斯占据的日本称为北方领土的主权。日本政府最初将其设于日比谷公园，后于2020年将规模扩大至原来的7倍，并迁至现址。此次重新开放，增加了面向年轻人的内容与设备，并具备了互动体验的特色。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两艘日本军舰周六停靠在柬埔寨一个海军基地，该基地是在北京的帮助下翻新的。法新社这个报道说，目前北京在泰国湾和南中国海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令美国担忧。周六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结束对柬埔寨访问后，两艘日本海自卫队海军军舰停靠在这个海军港口。法新社说，媒体对此的采访受到了严格限制。日本驻金边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对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感到高兴。东南亚国家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军事占领而受到创伤，东京称赞这是在该地区建立恢复信任的一个措施。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和中国的一个军事代表团4月2日曾为这个位于柬埔寨西南部的云壤基地举行了落成典礼。当时金边宣布，包括日本在内的柬埔寨友好国家的军舰即将到这个基地访问。阿联酋承诺投资1.4万亿美元在人工智能芯片获取方面取得进展。据彭博社4月18日消息，阿联酋承诺出资1.4万亿美元加强与华盛顿的关系，并对获得目前受美国出口限制的尖端芯片持乐观态度。据阿联酋的人工智能公司 G42 的华裔首席执行官肖鹏表示，阿联酋从美国获得先进半导体方面取得了非常好切实的进展。也门胡塞叛军周五表示，美国对该国的战略石油港口袭击造成80人死亡。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下面请听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伊朗和美国周六在罗马开始就伊朗核计划进行第二轮会谈。一周之前，这两个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始终敌对的国家进行了首次会谈。双方都称这一罕见的会谈是建设性的。首轮会谈，东道主阿曼将继续作为斡旋方主持在罗马的谈判。美联社报道说，复活节周末在意大利举行的此次会谈将再次取决于双方谈判代表，美方的美国总统中东事务特使亿万富豪维特科夫，以及一方的代表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双方能否在这一高风险的谈判中找到共同点，可能会决定谈判的成败。而鉴于美伊两国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和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以来持续数十年的敌对，会谈进行本身就代表着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以来，美伊关系急剧恶化，伊朗逐步放弃协议对其核计划的限制，并将浓缩铀纯度提高至 60%， 大大高于协议规定的 3.67%， 虽然尚未达到纯度 90% 的武器级水平，但已被视为临界状态。特朗普自今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重新启动了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今年3月，他呼吁伊朗就新协议进行谈判，威胁说如果谈判失败，将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以色列也在美伊启动会谈之后，重申了阻止伊朗拥有核武的决心，表示已制定了防止伊朗获得核武的行动计划。不过特朗普周四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并不急于使用军事手段。他说，他希望伊朗成为一个伟大、繁荣、卓越的国家。他强调认为伊朗想要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伊朗始终本着善意与责任感，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但也明确指出，我们知道这条道路并不平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周六的会谈在罗马时间上午11点举行，形式为间接会谈，阿曼外长布塞义迪担任中间人。此前阿拉格奇曾访问了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而维特科夫则在巴黎就乌克兰局势与欧洲国家展开磋商。分析指，俄罗斯作为2015年伊核协议的签署方之一，在此轮谈判中或将发挥关键作用。伊朗方面强调，此次谈判必须聚焦于核问题与制裁解除，不得涉及军事与防务事务，尤其是导弹计划和地区的影响力。伊朗将其地区战略影响力视为其红线之一。伊朗革命卫队明确表示，绝不接受就其防御能力进行谈判。周五，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拒绝拆除用于浓缩铀的离心机，拒绝完全停止浓缩活动，也拒绝将伊朗存储的浓缩铀数量减少到2015年协议中商定的水平以下。阿拉格奇在会前也批评美方的要求不现实，指维特科夫日前要求伊朗完全终止包括民用在内的核项目是无法接受的。与此同时，美国内部对于伊朗核问题的立场也存在分歧。国际伊朗研究所副研究员蒙特利尔保罗瓦莱利大学学者克莱门特瑟姆向法国媒体表示说，特朗普政府内可分为三派，一是以副总统万斯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反对战争，二是以维特科夫为代表的商界倾向于达成协议，三是以参议员沃尔兹和国务卿卢比奥为代表的鹰派主张彻底放弃伊核计划。卢比奥日前公开呼吁欧洲重启对伊制裁，称伊朗明显未履行现有的协议。报道分析，此次伊朗同意谈判，寻求达成协议，以期稳定其陷入困境的经济。伊朗国内通胀高企，本月初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一度突破百万关口。报道也提到，本周四伊朗航空一直所希望获得的两架配备了美制零件的空客客机抵达了德黑兰。鉴于对伊朗的制裁，此类交易通常需获得美国的批准。 而对于美国专家分析，特朗普在竞选中强调结束海外战争，聚焦本土繁荣，对于伊朗核计划的妥善处理将成为其外交政绩的重要内容。美伊各自红线下谈判能否最终达成协议，瑟姆表示说，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制定出一份路线图，确定未来几年的计划，让伊朗人解决双方的分歧。而在历史上，伊朗自2003年以来与西方进行了多次谈判，屡次破裂又重启，但始终未彻底放弃核计划。在美伊罗马会谈前夕，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周三访问德黑兰，他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中警告，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已经不远了。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李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今天是2025年4月19日星期六，在本期法国报纸摘要栏目当中，我们带您领略今日线上出刊的法国《费加罗报》有关中国的综合报道。今日出刊的《费加罗报》刊登了多份与中国相关的报道，其中在经济副刊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当中国网友开始嘲讽特朗普的美国。这篇报道描绘了一幅人工智能合成的图像，肥胖迷茫手忙脚乱的美国工人们整齐排列着，正在缝纫机前频频出错。这张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被用来嘲讽如今被迫自给自足生产消费品的美国。在另外一段同样为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当中，特朗普、万斯和马斯克正在费力地在鞋子或者苹果手机的生产线前装配产品。费加罗报分析认为，在受到高度审查的中国互联网上，讽刺和幽默类的内容在华盛顿对中国商品加征巨额关税之后大量涌现，与中国官方的宣传口径形成呼应，大量嘲讽美国依赖中国商品的帖子充斥社交媒体，这些内容在抖音上收获着数百万次的观看。但《费加罗报》也指出，在幽默的背后，也许隐藏着一种更深层的不安，即面对贸易战，中国这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同样在经济副刊当中，《费加罗报》关注了特朗普和中国的集装箱船税收问题，当中指出，通过扬言用最严厉的惩罚来迫使其他国家做出巨大让步，然后再放松制裁并推迟实施，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特朗普手法。他一贯痴迷于提高关税壁垒。目前中国的造船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占据全球集装箱船制造量 50%。 今年4月初，特朗普曾威胁说，每一艘在中国建造停靠美国港口的船只都将会被征收150万美元的费用。他认为这是重振美国早已衰落的造船业的手段。不过到了刚刚过去的星期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略作让步，未来6个月内相关规定不会发生改变。自10月14日开始，航运公司才将面临新的苛刻待遇，但比起最初版本的惩罚方案已经大为缓和。费加罗报分析认为，特朗普之所以愿意妥协，并非出于善意，而是因为航运业的集体施压。特朗普政府即便表现得咄咄逼人，也深知自己在重新洗牌全球海运规则的时候，手中握着的是一起火药桶。毕竟 80% 的国际贸易依靠海运完成，而海运及其运输系统对于美国经济安全和自由贸易至关重要。费加罗报还刊登了一篇题为华盛顿大战略包围圈对中国的威胁策略的分析文章，当中指出，截至目前，中国是唯一一个和美国尚没有启动任何谈判的国家。中国还因其日益增长的军事雄心，在俄乌战争中的重要性，以及其巨大的对美贸易顺差，成为美国的首要关注对象。为应对这一局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正推动组建一个联盟，联合那些被美国贸易制裁程度较轻的国家共同孤立中国。特朗普对这一战略颇感兴趣，虽然尚未在公共场合明确表态。这一战略被一部分人称作大战略包围圈，涵盖贸易和军事两个层面，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具体而言，对越南、柬埔寨、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理上接近中国又高度依赖中国经济的国家来说，美国的策略是降低对这些国家的关税，作为交换要求这些国家终止贸易转运的行为。对于韩国、日本等大型工业化亚洲国家 家而言，转运不是主要问题。美国希望的是首尔和东京减少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并将其产业投资更多转向美国本土建厂。大战略包围圈还着眼中国在亚洲多个国家投资建设的港口，尤其是在柬埔寨。美国认为这些中方投资实质目的是在这些地区长期部署中方的海军基地，支持其在亚洲的战略扩张。美国希望终结这一趋势，但必须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具有吸引力的经济和贸易利益。费加罗报还强调，作为美国的邻国和第一大贸易伙伴，墨西哥据说已经承诺禁止贸易转运，并且不允许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投资建厂，从而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便向美国和加拿大大量出口电动汽车。但贝森特推动的这套战略与前总统奥巴马2016年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出一辙。当时奥巴马试图通过与越南、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1个美国的亚太伙伴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降低彼此间的贸易壁垒，意图同样是孤立中国。但是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第一年就撕毁了这一协定，宣称自己能够谈出更好的交易。现如今他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只是给这一协议换了一个名字。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印太纵览。各位听众，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不仅美国的外交政策大调整令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更加动荡，而且一波又一波的关税措施也令全球金融市场风起云涌。而位于这场风波核心的无疑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特朗普的关税大战对其他国家似乎都时进时退，唯有对中国一路向前。虽然评论曾经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最初的应对措施多有克制，但华盛顿当局4月2日宣布对等关税措施带来的是来自北京的即时对等反击和针锋相对。与此同时，中日韩三国已经延宕多年的贸易谈判似乎正重新启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4月中旬出访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三国。中国能否更进一步依赖邻近的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市场另寻出路？中日韩三国谋求合作的努力能否真正缓冲美国关税大战带来的冲击？中国政府当前的强硬立场会否让自身陷入孤立？我们电话采访了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商学院教授及经济系研究生院主任史鹤龄先生。他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关税大战事实上也在冲击中国与14个亚洲国家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中国近年呢和亚洲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这个贸易往来呢非常的密切。中国和东盟几年前呢签署了区域合作伙伴关系，所谓的 RCEP 这个自贸区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是否可以成为所有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包括东盟成员国在内就是签署这项协定，是不是可以变成某种避风港呢？就是我们加强内部的贸易，美国你加你的关税
啊，没有，完全不可能啊，这是完全不可能。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摩擦的话，实际上会使得中国跟东盟签署的区域合作伙伴关系的话，实际上是更加难以维持啊。它的基本的逻辑是这样，当时中国和东盟签署这个区域合作贸易伙伴的时候，是希望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尽量的减轻它的关税。但是呢，从签署这个伙伴关系以后呢，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发生了，使得我对这个区域合作伙伴关系能不能维持的话，实际上产生了很大的疑问。第一件事的话，就是中国和美国从2018年的贸易战开打以后，中国有一部分产能，一部分的产品的话，就开始向那个东盟国家来出口。那么东盟国家呢，实际上是感觉到了中国进口产品对他们本国的经济的压力，特别是电动车。所以东盟国家内部，尽管他们跟中国签署了 区域合作伙伴关系的，但是在东盟国家内部已经有完全不一样的声音，就是要用关税的方法来阻止中国的电动车更多的来进入东盟的市场。我知道的，特别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很可能会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增加非常高的关税啊，所以这个合作伙伴关系尽管是存在啊，但是实际上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话已经变得不像原来那么密切，这是第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儿。第二个已经发生的事儿是，就是因为2018年中美那个贸易战以后，中国实际上是借道东盟国家来出口到美国，意思就是说先把一部分的产品或者是半成品吧，运到那东盟国家，然后在东盟国家进行简单的加工以后的再运到美国啊。通过这种方法的话，实际上想避开美国对直接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所收的那个关税。这个呢，在当时时代一些东盟的国家得到了一定的好处，因为这些东盟国家好像现在是有点像转口贸易这种性质啊，所以有些国家实际上得到好处。但是这一次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特朗普的那个经济团队完全意识到中国现在在借道东盟的一些国家来转向来出口美国，所以他对一些东盟国家征收的关税就特别的重啊。他实际上是警告这些东盟的国家，就是说如果你还让中国借道你们国家来绕开这关税的话，那么我对你征收更高的关税。所以现在的一些东盟国家已经在开始向美国在抱怨，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后不跟中国合作，你也不要来收我这么高的关税。其中现在反应最大的是像越南啊，像马来西亚啊，像这些国家啊。越南甚至跟美国提出，就是说如果我能成功的阻止中国的产品借到我们国家的话，我跟特朗普政府可以谈一个零关税的协作的关系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整个那个对等关税的话，使得这个区域合作伙伴关系就 RCEP 的话，它的有效性，它的可持续性打了很大的问号。
也就是说，虽然特朗普这个加税是加在东盟对亚洲地区，尤其是越南征收到%，现在提出来是46%。这么高的税，它实际的真正目的还是想阻碍中国的，就是借道出口。
对，他这一次对等关税的主要的对象就是中国。
那这些中国企业到这些亚洲国家去建厂去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国内的经济会有，就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影响？
它实际上就是原来是准备借道这些国家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盟的市场嘛，但是这条路现在不通了啊。所以中国有很多厂在越南、在柬埔寨、在菲律宾在建厂啊，然后呢希望是以这个比较低的关税进入美国市场，但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就意味着许多中国的厂家在这些东盟国家以及亚洲周边国家这些投资的话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啊。这又是对中国本土的经济造成比较大伤害的一个环节吧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很多的多余的产能吧，过剩的产能，原来是想通过出海的方法来消耗中国的多余的产能，这条路一旦不通以后，你会发现中国那些多余的产能既不能够生产产品的话，国内的消费又不能够吸收所有这些多余产能，会使得原来的许多投资的话是变得没有意义，没有经济价值啊。所以这对整个中国经济实际上是雪上加霜，这招对中国的经济，我一直在说，这对中国的经济的损害的话是非常非常大的。
面对特朗普全面加税的这么样一个政策啊，亚洲国家呢其实反应呢是不一样，中国是坚决要顶着干，就说我坚决不让步，但是像越南、像印尼，好像目前的反应都是相对谨慎。越南提出来要先要求美国延缓执行，就是留出一个谈判的空间。从日本来说，日本也是现在急于要和美国对话，特朗普还表示说现在有很多国家都想跟美国来谈判，那么日本优先，因为他最先行动。欧盟其实他现在也是留出了一个对话缓冲的一个空间，那如果只有中国坚决不让步的话，那是不是这种形式也会进一步把中国，虽然是一个全面铺开的贸易战，但是最后中国反而倒有些孤立了。
对，就很可能中国会成为这一次整个贸易战的最大的输家啊，这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包括国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原来的行长，实际上在这之前的话都提出，就是说特朗普一旦要开始第二次贸易战的时候，中国最佳的策略实际上是不反击啊。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决定着中国必然要反击啊，否则中国领导人的话的面子放到往哪里放啊？所以中国现在是成为世界上，就像你刚刚讲的，现在是成为国际上第一个提出要对等反击的这么一个国家，而且我估计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唯一一个要提出对等反击的这个国家。所以最终这些国必然是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包括中国的周围的那些国家的话，都可以达成一个双方都可以可能接受的这么一个 deal 嘛，这么一个结果啊。但是中美之间可能会上演一场硬碰硬的贸易战啊，所以这是我最不希望看到，因为这是全球第一大跟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这个硬碰硬的这么一种碰撞，这个碰撞对整个国际经济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我是非常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但现在看起来，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很可能这场贸易战的话会以比较惨烈的方式吧，这样进行下去。
中方的逻辑好像是所谓伤人800自伤1000这样的一个逻辑，料定特朗普不会一直走到底。
这个逻辑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最基本的经济学的规则就是关税会对贸易顺差国的损害要远远大于对贸易逆差国的损害，这是最基本的规律。那么中国每年对美国是大概有4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所以关税肯定是对中国的损害要远远超过对美国的损害啊，这是明摆的事实。中国这种想法，这种逻辑，我想可能会误导，使得中国政府就是成为唯一一个跟特朗普政府硬扛的这么一个国家，这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
那也正是在特朗普贸易战的这个背景之下，中日韩三国的谈判近期又重新启动。从您刚才的这个解释来看，在美国的这种压力之下，中日韩是否有希望达成某种新的一种贸易上合作的一个平台吗？其实在过去几年间，美国政府一直都在施加压力，实际上是想让日本、让韩国、让这些包括其他的亚洲国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中日韩之间要达成这样的，比方说像关税同盟诸如此类，这可能性现在是变得越来越小了啊，而不是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很明显的例子，因为日本和韩国的话实际上也是靠出口来维持它的整个经济的增长，所以日本是在70年代开始靠出口拉动经济然后一直到80年代啊，那么韩国的话是从80年代开始靠出口来拉动它的经济。所以呢，中国的话也是2001年进入 WTO 以后来靠那个出口来拉动经济，所以这三个国家都是靠以出口来拉动本国经济。你想要这三个国家形成一个关税的同盟或者是自由贸易区的话，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大家想，你这三个国家都想多多的出口自己的产品，而减少其他国家的产品的进口啊。那么这三个同一类的这个国家，同样发展战略国家放在一起的话，怎么可能能达成一个比较和谐的这么一个自由贸易区呢？所以这个可能性本身是不大。我个人觉得他们之间谈的话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啊，实际上是给美国一个信号，意思说如果你不对，比方说以日本为例的话啊，你不对我那个网开一面的话，那么我就跟中国去了啊，跟中国合作去了，实际上是想给特朗普政府一个压力而已。
那新冠疫情之后，很多西方的企业呢都采取了一个中国加一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这个新冠疫情让他们意识到了，就是过度的依赖中国是会有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个所谓的中国加一的政策的策略呢，一度呢让印度也是很高兴，他觉得他可以接受一部分西方的工厂就是从中国转到印度或者是转到越南。那从您刚才的这个介绍来看，如果是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政策这样维持下去，会不会更进一步推动这些外国企业转向东南亚地区呢？
这是肯定的啊，特别是当这些东南亚地区和美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eal 的话啊， 那么这些东南亚国家会从这一次的整个关税战当中得到很大的好处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苹果手机现在大概80%是在中国组装的啊，剩余的那部分在印度组装。那么苹果的 CEO Tim Cook 的话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示，如果那个印度和美国就特朗普政府之间能达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协议的话，很可能在印度组装的苹果手机的份额就会急剧的增加啊，这是肯定的。从商业角度来讲，它必然要走这条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商学院教授及经济系研究生院主任史鹤林先生的采访，介绍他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与亚洲邻国，尤其是东盟国家贸易往来的影响的观察。本次印太纵览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瑞丽、苏黑鸟和玛莎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欧洲。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全球发起关税战，并随后宣布对除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暂停90天实施对等关税。美中博弈在过去一周多的时间以来，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而对于欧盟，自本周一开始，欧盟贸易专员访问华盛顿，开启欧洲人密集的经济外交。欧洲试图与美国实现关税缓和，与此同时谨慎接近中国，并增大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周一，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前往华盛顿，与美国官员就关税降温进行谈判。尽管美国在4月9日宣布暂停了对欧洲进口产品征收 25% 的对等关税90天，但仍对多个行业维持 10% 基础关税，并对钢铁、铝和汽车等关键产品征收高达 25% 的关税。这是谢夫·乔维奇3个月内第三次访问美国，但依然未能就明确的长期贸易框架取得进展。欧盟内部人士指出，如果要真正推进，必须看到美方展现出更多承诺。而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对欧盟征收的大部分关税不会被取消。在此背景下，欧盟暂停了对美国钢铝关税的报复性措施，试图为谈判营造气氛。如果谈判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些措施将会在90天后实施。然而局势在本周四出现了微妙转变。当天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举行会谈后公开表示，他对与欧盟在90天暂停期结束之前达成贸易协议100%有信心。这是自其关税措施震动全球市场以来首次如此积极的评价与欧盟的贸易谈判前景。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厅对媒体说，我们当然会达成贸易协议，他们非常希望达成协议，这将是一份公平的协议，我完全期待它的实现。作为特朗普在欧洲的亲密盟友，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周四与特朗普的会面是两人之间的第四次会谈。周五他还将返回罗马会见到访的美国副总统范斯。梅洛尼表示自己愿意作为欧美之间的桥梁推动协议达成。他说，我相信我们可以达成协议，而我这次就是为此而来。他表示，虽然他无法代表整个欧盟，但坦诚对话将有助于缓解目前的美欧贸易紧张。梅洛尼的积极立场虽受到特朗普的个人赏识，但在欧盟内部却引发不安和争议。媒体报道都提到，梅洛尼是唯一受邀参加了特朗普一月就职典礼的欧盟领导人。然而这种特殊的关系却被视为有可能成为破坏欧盟团结的因素。欧盟外交人士担忧，梅洛尼这种单飞做法可能会破坏集体立场，因为欧盟外交官指出，梅洛尼并没有获得任何来自欧盟或意大利的谈判授权。欧洲议会议员葛奇警告说，在欧盟整体战略正在见效的时刻，不是制造分裂的时候。法国政府内部也出现反弹，法国工业部长费拉奇与负责欧洲事务的哈达德均表示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统一坚定的回应，而非分裂和混乱。 欧委会主席冯德兰也在对德国《时代周刊》的采访中强调说，我们最重要的是维系27国的协调一致，并共同设定方向。而到目前，特朗普已屡次拒绝会见冯德兰，甚至不愿与其通电话。梅洛尼此次访美的另一层压力来自其国内面临着保护意大利出口驱动型经济的强烈呼声。仅在去年，意大利对美贸易顺差就达到400亿欧元。与此同时，他也必须维系对整个欧盟的立场。在外交层面，梅洛尼也正小心翼翼地在与特朗普的意识形态契合、与欧盟集体立场之间寻找平衡。特朗普拒绝将欧盟纳入任何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谈判，而梅洛尼对此未表示明确的反对，引发欧盟内部进一步不满。在国防议题上，他也面临着审视。根据北约目前的标准，各成员国需将 GDP 的2%用于防务，但意大利去年国防预算仅占1.49%。面对特朗普要求将防务目标提升至5%的呼吁，梅洛尼承诺将在今年6月的北约峰会上宣布意大利将达到2%的目标。同样在本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开始出访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3国。中美博弈之际，北京试图塑造自己为发展中国家稳定盟友的形象，通过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对冲与美国的紧张。与此同时，欧委会主席冯德兰也计划近期将访问越南，面对美国的关税战压力，所采取的是与中国类似的战略。习近平在特朗普发起关税攻势以来，首次在公开讲话中向欧洲喊话。他上周五在接待到访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时说，中欧应该共同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环境，抵制任何的单边胁迫。中国正加紧对欧盟的务实缓和外交，试图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拉拢平衡美国的影响。从3月下旬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访华开始，中欧双方已经成立多个经济工作小组，涉及了电动车供应链、农产品市场准入等敏感议题。双方还重启了有关中国产电动车最低价格谈判机制，试图为欧盟去年施加的 35.3% 的关税寻找温和出口。分析指出，尽管欧洲对于中国的产能过剩和市场准入依旧高度戒备，但在特朗普咄咄逼人的贸易战刺激下，中欧可能在某些领域达成战术性的缓和。冯德莱恩在与中方的通话中也出现措辞的微调，不再批评中国对俄经济支持，而是鼓励其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发挥更积极作用。尽管北京方面释出善意，提出包括重新激活一度搁置的中欧投资协议，并对法国干预关税问题做出短暂的让步，但欧盟多位外交官仍表示谨慎乐观。一位驻北京的欧盟外交官说，问题在于中方是否真有意解决实质问题，比如贸易失衡、市场准入和公平性等，这些问题都在中国的掌控中。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将欧洲视为在特朗普压力下的薄弱环节，试图通过投资吸引或者是政治象征合作，获得一定的战略空间。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专家杜夏泰尔指出，这更多的是一场魅力攻势，而不是一次深度合作的开始。不过，欧盟各成员国对此态度不一。例如，西班牙正在积极争取中资，桑切斯希望让西班牙成为中欧之间的桥梁，尽管美国方面对此警告说，转向中国无异于自断生路。中欧峰会原定在布鲁塞尔举行，但中国暗示习近平将不会出席，反而将在5月前往莫斯科参与俄罗斯的二战纪念活动。尽管如此，欧委会仍宣布将于7月组织高级别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习近平进行面对面峰会。作为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欧盟在当前的全球贸易格局重构中面临着重大风险。欧盟长期经济增长乏力，在原材料方面依赖中国，在数字服务上依赖美国。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五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出警告称，美国对欧关税的暂停只是脆弱的喘口气，呼吁欧洲必须为所有必要的反制措施做好准备。 欧盟可能会动用贸易防御工具，例如对在欧洲运营的美国科技巨头征收 3% 营业税，此举可能带来财政收益的同时，也将触动美方的利益。分析认为，虽然这一做法在欧盟内部仍存在爱尔兰等国家的反对和争议，但欧盟可以考虑通过竞争法途径绕过一致同意的门槛。德国当选总理默尔茨呼吁欧盟应将目光投向世界其他的地区。为缓解与美中之间的紧张谈判局势，欧委会前所未有的努力推动与拉美、亚洲、非洲国家的贸易多元化。一位欧盟官员说，与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相比，中国又拒绝技术转让，欧盟反而成为一个有规则意识、值得信赖的伙伴。欧盟与除美中之外国家的贸易额占比已超过2/3。听众朋友，以上的今日欧洲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今天为您播出巴黎乌巴黑第35课。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Luis, j'ai 32 ans, je suis chilien. Je suis à Paris pendant 2 ans pour faire un master en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Alors, les Parisiens, ils sont très beaux, très stylés, très à la mode, mais un peu fermés, rigides surtout. Comment, en tant qu'étranger, on peut apprendre les codes sociaux?
Louis 是来自智利的留学生，他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他已在巴黎生活了2年，一直想跟巴黎人打交道，却不得要领。今天我们就去巴黎6区奥迪翁街区，跟地道的巴黎人打打交道。Bonjour.
Ça
va, Louis?
Oui, ça va très bien.
在巴黎生活了2年。巴黎人给路易斯的印象是优雅时尚但傲慢封闭，巴黎人真的是这个样吗？
Claude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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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jour Enchanté Bienvenue ici à Paris dans le 6e
Merci beaucoup
这位是 Claude Tahou 先生，他是一日巴黎人协会的志愿者。 Parisien d'un jour 是个街区民间导游协会。
C'est une association donc Parisien d'un jour qui est née de il y a plusieurs années de l'idée que les Parisiens étaient des gens sympathiques, agréables, accueillants, mais que ça ne savait pas assez et qu'il y avait beaucoup d'étrangers qui imaginaient que les Parisiens n'étaient pas sympathiques, pas accueillants, etc. Donc cette association a été créée pour recevoir des étrangers ou des provinciaux et leur faire visiter un quartier de Paris.
C'était une très bonne idée.
Ouais.
协会成员的工作就是向法国本土和外国游客提供导游，带他们走进巴黎人生活的街区，了解他们的真实日常生活。
On va prendre un autre café pour notre.
Un second café, ça marche, un verre d'eau, pas d'autre.
Merci. Comment décrirez-vous les Français ?
Les Français ?
Les Parisiens.
Ah, les Parisiens.D'abord, des Parisiens, il y en a beaucoup qui n'étaient pas Parisiens quand ils étaient jeunes et qui sont venus à Paris. C'est d'ailleurs mon cas. Moi, j'étais Nantais.
Okay.
Je suis venu à Paris pour faire mes études et je suis resté à Paris. Mais à Paris, il y a beaucoup de Parisiens d'origine. Il y a beaucoup de Parisiens qui sont venus de province et qui sont restés à Paris. Et puis, il y a de plus en plus d'étrangers.
Claude 说，其实很多巴黎人并不是出生在巴黎的本地人，他们或来自外省，或来自外国。
C'est moins vrai maintenant, mais autrefois, si vous allez gare Montparnasse, qui est la gare d'où viennent tous les trains qui viennent de Bretagne, par exemple, autour de la gare Montparnasse, il y avait beaucoup de crêperies et il y avait sûrement des habitudes encore provinciales de Bretagne qui étaient autour de la gare Montparnasse.
外省人到巴黎后，往往会寻求与同乡居住在同一个街区，比如蒙巴纳斯区就聚集了很多布列塔尼人。
Si vous voulez, les quartiers qui étaient typiques de certains métiers ou de certaines régions, etc., ont été vidés de leurs habitants traditionnels. Progressivement, les bobos se sont installés à la Bastille. Et si on regarde la façon dont ça a évolué, la boboisation, si je peux dire, est partie de la Bastille et est montée jusque dans le 20e arrondissement.
Chaque quartier a une tendance à être identifié, comme le Paris de Boubois, Bobo.就是比小资更前卫的一族人聚集在东部，而平民阶层 populaire 聚集在东北部， traditionnel 传统保守的巴黎人聚集在西部。
Vous trouvez que c'est facile ou difficile faire la connaissance des Parisiens?
C'est pas facile, c'est pas facile.
Vous l'avouez.
Mais c'est comme dans beaucoup de grandes villes. Je pense pas que les Parisiens, à ce point de vue-là, soient pires que les autres.
Claude 承认巴黎人不是很热情好客，但这似乎是全世界所有大城市居民的共性。
Je pense que vous prendrez plus facilement des contacts dans les quartiers 11e, 12e, Bastille, ouais. etc., où il y a une population jeune, contente de rencontrer un étranger. C'est le meilleur moyen de pouvoir faire des connaissances. Ça sera plus facile que dans le 16e arrondissement ou le 7e arrondissement, où il y a peu de gens qui se promènent et les gens sont sans doute plus traditionnels et donc moins ouverts à des rencontres inopinées comme ça de ce
oui,
type.
Oui, c'est vrai.
他认为路易斯肯定能在巴黎东部交到朋友，那里聚居着很多时尚前卫的年轻人。
Et puis, je crois que se promener, rentrer dans les quartiers, c'est ce que nous essayons de faire avec Parisien à jour, c'est de montrer que Paris, c'est pas seulement des grandes avenues et des grands boulevards, et des lieux très connus, c'est des petites rues, des artisans, des petits commerçants, qui sont tout à fait prêts à parler si on s'intéresse à ce qu'ils font.
您必须避开著名的景点或大道，走进街巷，才能接触到巴黎人。再有，您得主动向他们示好。Se montrer sympa.
Bon, j'habite aussi dans ce quartier-là, et ce serait sympa si vous pouviez me le faire visiter, parce que je ne le connais pas trop bien.
Ah ben, volontiers, on y va.
On y va, d'accord.
巴黎六区游客和学生都非常多。
Bon, je vais aller régler les cafés.
让我们走进六区的小街小巷 Petite Rue， 接触一下街区的商家 Commerce de Quartier。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和平框架内承认克里米亚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以色列不排除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有限攻击，以图推迟德黑兰能够实施核计划的时间。美国与伊朗第二轮谈判在罗马展开，以期达到一项新的核子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教皇方济各批评美国政府移民政策之后抵达梵蒂冈访问。白宫推出疫情网站，将新冠疫情归咎于实验室泄露，批评拜登、福奇和世卫组织。加拿大临近选举，总理卡尼称中国对加拿大构成外国干涉和地缘政治威胁。韩国抗议日本领土与主权展示馆扩建开馆。习近平刚刚离开，两艘日本军舰停靠在柬埔寨一个由中国改造的基地。阿联酋承诺投资 1.4 万亿美元在人工智能芯片取得进展。也门胡塞武装宣布美国的致命袭击造成80人死亡。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琳琅主持，感谢哈燕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播出法语歌曲。今天为您播出由法国刚果裔歌手 Diodoha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Il me redonne。 本次歌曲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再见。Les super vilains sont pour une raison. Moi, je suis une garçonne.
personnel. Des messages d'un hypersommeil. Donc j'ai le plaid et le pansonnier.
Pourtant je suis juste passionné.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